我们今天的讲题是选上的人少。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，有一个人问他说：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这话里头就是请耶稣告诉我们，得救的人到底是多还是少。那么耶稣就回答了，他对众人说：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这一句话呀，在别的地方呢讲的还详细一点，这个大家也熟悉的，我们不需要去翻了，我只是读给各位听啊。如果有要记下记载，就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，这里呢耶稣这么说的啊，关于这个窄门呢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道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道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这句话就等于耶稣答复了那个人的问题了，是吧？他说：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说：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这一句话里头就包括那个少字了，进窄门，找到窄门的人是少的。那么下面呢，他这么说，还是路加福音这十三章二十三节啊，二十四节这里说了啊：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说明这个多数人呢，以为他们可以得救，明白这个意思吧？以为他可以进去，结果呢不能。你看下面呢，就是讲这等人啊，这个二十五节，及至家主来，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：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：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：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。什么意思？吃过喝过啊？这个可能是指着吃圣餐，说明啊，这些人呢是教会里的人，吃圣餐的。还有呢，听他讲过道理，看见吧？你在我们街上讲教训过人，也就是说，这些人呢，听耶稣讲过道理。二十七节，他要说：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这一句话是很悲惨的。是听到的人呐、很伤心呐、别的地方啊，各位也记得是在马太七章二十二节，那里有的是传道人说：我们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。耶稣还是这样子答复他说：我不认识你们。所以这里呀、说明将来呀、有很多人要失望，他们以为他能得救啊。其中有一些是传道人，他说：我们奉主的名传过道啊，那为什么不能得救呢？他们进的是那个宽的门，不是进窄门。所以这个门呢、一般人说这个窄门是教会的门，宽门是世界上的，不是。这个门既然是门呢，就是一个信仰，一个这个所谓现在叫做教门，是吧？那么进这个教门呢、也分两种，这里就说这个意思。信耶稣所谓也是分两种，有两个门，一个门是宽的，一个门是窄的。那么有很多人就说：哎呀，你们安息日会啊，这个门呢窄得很，他们承认难做， 守安息日难，说。但是圣经怎么说啊？上帝的诫命不是难守的，圣经是这么说的。那么难在哪里呢？就是啊，有人呢不是专心要侍奉主，他们呢以侍奉自己为主，旁边呢加上一个什么听道，去听听道理，吃吃圣餐，这是一般的很多信徒是这个样子，以侍奉自己为主啊，我吃圣餐，我听耶稣讲道，也就是为自己的利益，不是因为爱主。请各位注意啊，这个两个门呢、啊、区别在哪里？它一个窄一个宽，这个宽呢就意思你随便你怎么做好了啊，比较自由。但是呢耶稣告诉我们呢，这种所谓比较自由的这个门呐、啊，是危险的，是领向灭亡的；而那个窄的呢，就是好像是不自由的那个门呐、啊，却是引向永生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研究这个问题啊，为什么得救的人少？为什么这个门那么窄？为什么不能放宽？所以这里头不是我们人要把它放多宽就多宽，而是主把它放多宽，我们就应该接受。他告诉我们呢，引向永生的门是窄的，为什么要那么窄？我们现在呢就来再看一节经文，马太22:14。我们从第一节读起，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，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于是对仆人说，喜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召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是遇见的都召来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选上的人少这几个字是我们今天呢的中心思想。耶稣答复一个人的问题就是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向永生的这条路啊，这个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，所以呢得救的人也是少的啊，不多。现在呢耶稣就设这么一个比喻，请注意啊，这个比喻呢就说明啊为什么选上的人是少的。第一，请注意前面那一段啊是指犹太国，指犹太民族，这个上帝的这个邀请啊 是先向这个犹太人发出的。耶稣一开始传道啊，他是面向犹太人的。他第一次派门徒出去啊，他说外邦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的城市不要进去啊。光是对谁啊？对犹太人讲道。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恩典时期还没有过去，490年呢还没有过去。所以耶稣现在是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，他开始讲到是490年的最后7年。这个最后7年就发出这个邀请，说你们赶快来复习。所谓得救，耶稣就把它形容起吃喜酒，那不是很幸福的事吗？很快活的事啊。哎，奇怪，王请他们来喝喜酒，他不睬。嗯，我有要紧事啊。什么要紧事啊？你看啊，一个去怎么、做买卖去是吧，还有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其余的人呢还凌辱那些仆人，把他们杀了，很不讲道理，很没礼貌。结果这个王啊就大怒，发兵出面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这一句话第七节啊也是个预言。耶稣这个时候还没被钉十字架，但是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再过40年，果然上帝发兵啊，把耶路撒冷城全部烧毁了。所以这一句话是一句预言，犹太国的恩典时期结束了。所以上帝呢也派兵啊把他们城烧掉了。所以下一阶段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请外邦人来。注意啊，他说你到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召来服侍，无条件的。就说上海话就是嘛，随便阿猫阿狗都可以叫得来，就这意思啊。过去呢是自己的民族，犹太民族选民，所谓自己的选民呢，还不要耶稣。前面这个约翰福音说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不接待他，是这么一回事。好了，现在呢，请外邦人到岔路口上，意思这个马路上随便把人拉进来复习。好了，这个第二段呢，这个故事啊。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了，穿礼服问题。这个我没想到啊，这穿礼服的问题啊，这里耶稣光是说有一个人没穿礼服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据说啊，在这个古代啊，这些国王这些啊中近东地带做国王的请客，当然这个饭菜都是国王预备的了，衣服也是他预备的啊，这个来宾呢客人呢穿的衣服啊都是一绿色的啊，都是一样的整整齐齐的新的礼服，这样子看起来好看呢是吧，整齐啊。因为一个国王他这点啊没有不成问题，这点费用啊他付得起，给每个人做一套衣服。偏偏有一个人不要穿，为什么？他认为自己穿的不错嘛，不需要穿嘛。这说明什么？信主的人呢、有这么一种心理，说信耶稣了，说也是去赴耶稣的婚宴了，但是呢没有披上耶稣的义袍。这个耶稣的衣袍呢，就是说这件衣服啊是洗净洁白的，在耶稣的宝血里洗净的。有的人呢他还是抱着骄傲心理，认为自己还可以嘛，还过得去嘛， 我信耶稣也不过是因为有的国家有的地方啊，信耶稣是时髦的事，赶赶时髦，那么他不感觉到自己是个罪人，他到礼拜堂去也穿得很漂亮，他穿得漂亮主要叫大家看看他，他这个人还条件不错啊，穿得起好衣服，完全呢这个心理出发点就错了，是吧？所以呢在这里呢，这个第二批这个客人当中啊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那么这个国王啊就问他说，你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捧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边。这话很严呢，叫我们如果请客，我们对一个客人不满也不至于这么厉害吧，手段啊。可是呢问题是这样，主啊把这个得救与灭亡啊划分得清清楚楚的，你得救就是坐在席上的宾客，你灭亡啊就是把你捆起来丢在外面黑暗里，于是你这个人根本啊不配参加这个婚宴，而且呢就说在主面前一点地位没有了。所以呢在这里啊你注意啊，耶稣下的结论呢，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这是主下的结论。那么这个结论呢，说明一个问题。我们平常说得救，得救啊，啊，这里看来呢，这个得救啊是分这么两个步子，走两步。第一步是什么？被召。呼召，主呼召你，你来了，他欢迎你。可是下面还有一步，第二步要选，选。所以这个圣经里有这么一个专名词，叫做选民。现在不是我们这个国家选举人民代表给你选民证，不是这个。圣经里的选民跟我们国家政治和选民是两回事，就是说不是他投票选举人，而是上帝投了他的票选举他，叫他出来到天国有他一份儿，这个选民。那么在这里呢耶稣就说了，你被召是一回事，选上又是一回事。我们什么时候被召？我们每一个人听到耶稣的呼召，说你们来跟从我，这个就是第一道关，第一道关，你来了，很好，你跟从耶稣。那你跟从，你这刚刚开始啊，当受洗悔改时开始了。那么现在问题是说，你跟耶稣跟到什么地步啊？你是不是能够跟耶稣一直？处处都跟着他呢，他去上山祷告你是不是跟着他呢？他到野外祷告你是不是跟着他？他到克西马尼园祷告你是不是跟着他？还是像那些门徒一样，耶稣祷告的时候我们打瞌睡了啊？这是一种方法，一种门徒。那么耶稣呢最后钉十字架，我们是不是也能够？耶稣不是说吗？凡来跟从我的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我们是不是也能背着我们自己的十字架，为耶稣受羞辱、受人的迫害，甚至呢，为耶稣舍命？这叫做选了，这是选上了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这两步。是不是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？我们可以扪心自问，我是已经被受洗了，我是表示我要信耶稣了，很好。从这里呢就开始你的这个可以说是基督徒的生涯。 那么这一段时间上帝要观察观察检查一下你这个人呢、啊、你说你开始跟耶稣了，你跟的怎么样啊？上帝要审问我们呢，也应该自己审问一下，我们的亲戚朋友也要观察，看这个人信耶稣以后有什么改变呢、啊、嗯，然后昨天听到一位姐妹祷告，她说感谢主，我信主以后啊，我的坏脾气啊有改变了，她自己觉得自己脾气改有点改变了，那也很好，自己能看出来，别人能看出来，上帝也能看出来，这就是我们呢争取过这个选上一关，能不能被上帝选上。所以呢我们呢现在呢我们看一看啊，我们这个被选的问题怎么解决。我们请看还是这个刚才读的这个路加福音呢十三章啊，我们还读下去啊。路加福音十三章这里呢提到这个窄门，提到这些人呢他们经不起这个考验，耶稣说我不认得你们啊，不认识你们。下面他怎么说呢？第二十七节，就是前面那些人呢说我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在我们街上讲教训过人。二十七节他要说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，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上帝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将有人来在上帝的国里坐席，只是在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。耶稣啊给我们描绘这么一幅景象，就是将来有人呢、啊、从世界各方啊来在上帝的国里啊坐席，就是赴这个婚宴，只是呢这个上帝的百姓呢、啊、看见吧，这里说反而啊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耶稣常常提到这个哀哭切齿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懊恼来不及了，所以后悔来不及了，而且呢是自己啊一直是存着幻想，哎呀以为我得救了，结果没有得救，就这意思。这些人不是说吗，哎呀主啊、嗯、我们可在你面前吃过喝过啊，你在我们街上讲过道啊，我们听过你道理啊。不行，他不认得你。所以我们呢要选上了第一个叫什么，认识耶稣，叫做认识耶稣。那么这个认识耶稣和得救呢和被选上呢是有密切关系的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这个认识呢是一个不可少的条件，耶稣要认识我们，我们也要认识他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啊。一个人认识一个人呢也要经过一个过程，就是要同他打交道，同他谈话，同他在一起做事情，这样子呢我们就逐渐就认识了。所以我们认识上帝也是这样子，如果我们光是听人讲道， 我们自己不祷告不读经啊，我们还是不认识上帝。我今天在这里讲到的目的呢，也就是帮助大家，也督促我自己要认识上帝，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样子就是一个得永生的途径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呢是生命的源泉，我们跟上帝啊发生了这个一种联络，同他建立这样的关系，我们就从他那里得到生命了。所以这一句话呢很有意义的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呢就可以啊，到最后啊，可以有被选上的希望。我们再回到这个路加十三章三十四节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啊。请注意啊，耶稣说我多次愿意，有两个愿意，看见吧，他愿意，愿意怎么样，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这是耶稣的愿意。只是他说你们怎么样，你们不愿意。所以问题啊就是在我们了，上帝已经尽到最大能，他很愿意救我们，但是如果得不到我们的配合，我们不接受，我们不愿意得救，那怎么办？上帝做出再大的努力也是啊枉费心机，也是没有用的。我们再请看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他葡萄园的事，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，他刨挖园子，捡去石头，栽种上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压酒池，指望结好葡萄，反倒结了野葡萄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，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。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，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我指望结好葡萄，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？上帝讲这个比喻很有意思。下面呢，他把这个问题啊摆在我们面前来，更有意思了啊。他说：“我要你呀、啊，要你们呢、啊，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啊，断定是非。”上帝是很讲民主的，他征求大家的意见。他说：“现在你们说说看，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，还有。”